面对两大危机，美国战略重点曝光。日媒分析中共对台真正战略。中共炒作立国冧走售价，车变飞机只需三分钟，明年可能开卖。东澳在即，特邀北京出战招。港版国安法或祸及台湾及其他地区。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5号礼拜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有关中共可能趁机出兵台湾的讨论越来越多。但是另一方面，有迹象显示，面对两场危机，美国将战略重点放在台海。而且有观点指，一旦集出兵台海，就会为中共凑齐改朝换代的历史商区。中共1月24号再派13架撤军机骚扰台湾西南空域，歼16D 更首次现身台海。同歼16不同的是，歼16D 可挂载包括反辐射导弹在内的各种电子战设备，杀伤对手的雷达、无线电通讯等电子设备。歼16D 去年在珠海航展亮相的时候，就有军事专家推测它将成为中共绕台甚至是攻台的重要角色。军事评论员吴明杰1月25号在台湾传媒放言发表专栏文章，指出当前美军在地中海仅保留一支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来应对东欧的变局，却在台湾东面的菲律宾海汇集包括林肯号、卡尔文森号以及在日本横须贺港的列根号三支航母打击群，加上艾塞克斯号、美利坚号两支两栖远征打击群，一共是五支舰队。吴明杰指出，美军选择将重兵压在西太平洋，显示华盛顿在避免乌克兰和台海同时引爆两场战争的同时，将战略重心放在台海，选择以遏制中共入侵台湾为优先。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日前亦在接受中央社采访的时候提出，这两日中共战机绕台的时候，飞行路线都集中在西南空域，同正在菲律宾海进行联合军演的美日联军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是意图借此表达不甘示弱的态度，又避免擦枪走火。彭博社22号发表文章，题为普京乌克兰战火将爆破袭击奥运梦想，指如果普京在北京冬奥的时候入侵乌克兰，将会破坏习近平和普京之间的温暖关系，并有可能将中国卷入外交战，所以习近平已经请求普京不要在冬奥期间动手。虽然中国外交部很快出面否认了这种说法，但是彭博社提出的观点却获得不少的认同，那就是对俄乌在冬奥期间开战，习近平是抱着反对和担忧的态度，而不是渴望借机进攻台湾。时评人郝平25号在大纪元发文指，这个是因为二十大是否能够连任是习近平今年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而冬奥能不能够顺利进行，不单只是中共表演极权力量的舞台，更是习连任的重要筹码。进一步来讲，由于中共接班人制度已经被习熔断，如果习二十大连任失败，中共更会面临亡党危机。至于北京会不会在冬奥之后动手，郝平认为如果这样，届时中国将集齐改朝换代的两大驱动因素，疫情叠加战争。他举例说，在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伤寒等大瘟疫横行，民间豪杰揭竿而起，群雄逐鹿，王朝破灭。明末鼠疫更是奇异地不染清军，拿破仑远征俄罗斯帝国的时候遭遇了班疹伤寒的袭击，结果一败涂地。俄法战争成为拿破仑强盛运势下落的拐点。郝平总结说，中共目前面临内外多重危机，正在成为他自己的掘墓者。 习近平手中的选项已经非常有限。日媒《朝日新闻》1月24日以《中国大陆因素与台湾》为题分析指出，中共会对台湾采取不战夺台的战略。报道指，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去年12月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论述来牵制大陆。不过对中共来讲，对台采取军事行动的障碍很多，好似必要的军备不足。如果失败，不单止共产党会失去权威，更会招致台湾独立等等。报道因此判断，习近平政权会着力对台湾进行渗透，利用假信息和经济施压来弱化台湾的抵抗。另一方面，通过军事施压及将台湾排除在国际之外等手段，在台湾制造不反对统一的舆论和政治势力，亦即是不战夺台的战略。无独有偶，政治学者程晓农24日在自由亚洲发文分析当前的两岸形势，指出中共今日在台湾所谋求的同苏联1948年初在捷克斯洛伐克策动政变的做法没什么不同，都是要用红色傀儡政府代替民主政府，在武力威逼下实现红色政变。程晓农还用苏联封锁柏林来对比今日中共对台湾的经济封锁。当时苏联全面切断了西柏林和东柏林以及东德其他州的水陆交通及货运。苏联以为西柏林人为了活下去就会反对在当地驻扎的西方盟军。但即使是粮食供应中断，燃料煤库存用尽，西柏林的居民坚决不向苏联屈服。几日之后，美国不惜成本开启代号为运粮行动的空运计划，架起了西柏林的生命线。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亦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程晓农讲述美军飞行员哈玉森中尉某日在机场的跑道终点，隔着铁丝网看到一群德国小朋友，其中一个十几岁的女仔的话令她很惊讶。这个女仔说，如果我们失去自由就再都拿不回来了。哈玉森被她深深感动，给了几个小朋友每人两片香口胶，在下一次飞行的时候将自己每周定额配发的糖果空投了给儿童。这个故事很快传遍西柏林，再传到美国。执行运粮行动的11个月化解了美德之间二战中的仇恨。美国展现的强大空中力量亦震慑了苏联人。苏联从那时以后就再没有得到一寸西欧的土地。今日中共通过血浓于水、两岸一家亲的宣传攻势洗脑台湾民众。程晓农说，当年面对那些有亲友在西柏林挨冻受饿的东德人，红色政权说过血浓于水吗？红色政权为了自己的目标从来是冷血的。当中共想要威胁台湾的时候，经济封锁是必然的行动。程晓农认为，当今中美冷战下的台湾好似中苏冷战中的西柏林，不再是所谓的统一问题，背后是民主与专制制度的对决。台湾好似那个西柏林的女仔所讲的这样，如果失去自由就再都拿不回来了。立陶宛出产的20000多吨黑罗旋桨冧酒将在2月1日在台湾正式开售。但中共官媒说，立陶宛的冧酒在台湾的售价比在中国贵4倍。对此台湾各界做出回应。立陶宛成立台湾代表处之后，处处遭到中共刁难。24000吨黑色冧酒被中方拒收，在海上漂流。台湾烟酒公司知道之后全部转扣，已经在18日晚间抵达台湾。但是日前中共掌握的观察者网报道说，同样的立陶宛冧酒在中国的电商平台售价只要每樽新台币137至217元之间，但是在台湾单价就高达600多台币。台湾烟草公司1月24日发表声明反击说，我们的码头工人薪资比较高，运费和人工都是成本，还有酒税、营业税和关税亦都要计。难道以为我们的码头工人和对岸一样，一个月领3000元人民币吗？ 台酒强调这一批酒已经有总统府、外交部及圆山饭店洽询，不怕卖不出去，只怕不够卖。民进党立委林俊宪亦都回应话，自己唔饮酒，唔多清楚价格。但系中国网站卖100几台币嘅进口酒，大家够唔够胆饮啊？艺人柯宇伦专门查询售价，发现喺冧酒原产地欧洲，一樽500毫升嘅售价，换算新台币大约系480蚊，喺香港亦都要大约750蚊台币。而台湾开售嘅系700毫升一樽。单价先至600台币，三地嚟讲竟然系最平噶。柯宇伦痛批有人开始大风向。斯洛伐克嘅克莱因视觉公司打造嘅飞行汽车，近日获得斯洛伐克航空管理局嘅飞行认证，距离正式投入商业用途又迈进咗一大步。综合外媒报道，今个月24号。克莱因视觉公司将公开飞天车翱翔的画面。这一款飞天车搭载 BMW 1.64 升四缸涡轮增压引擎，从汽车模式变形到飞行模式只要3分钟。开发团队负责人克莱因表示，目前飞天车能够在大约2500公尺高空飞行960公里。未来的目标是令到它的续航力能够超过1000公里。不过这一款飞行汽车最多只可以搭2个人。驾驶员除了需要具备汽车驾照，还必须有飞行员的执照。起降亦需要有跑道折灯。另外即使是汽车模式，这一只车的车身仍然偏高，一般有限高度的停车场可能没办法停车。虽然还未透露价格等细节，但是飞天车可能会在未来12个月内上市销售。距离北京冬奥正式开幕还有不够10日的时间，中国疫情仍然在持续。北京当局对此如临大敌，所有冬奥参与者每日都要接受检测。外界担忧北京会利用筛检测试结果排除顶尖选手参赛。德国单板滑雪协会会长侯兹最近透过博客表示，我怀疑我们能不能够在中国举行的比赛中看到公平竞争。他认为以筛检结果来做文章很容易，有心人士大可以在事后辩称原来的筛检结果是伪阳性，借此排除外国顶尖选手参赛。侯兹还举例说，去年11月在中国进行奥运测试赛的时候，一名德国单板滑雪教练筛检呈阳性，所以遭到不人道的对待，后来却证实是伪阳性。另外，德国滑雪协会高山滑雪队负责人梅尔日前亦对北京近乎任意地进行筛检表示忧虑。分析人士越来越担心，中共志在镇压香港意见人士的港区国安法可能会被用来打击任何国籍或者是族裔的人。根据美国之音报道，国际特赦组织说，国安法的措辞涵盖了香港居民以及从未到访过香港的人。报道引述台北附近的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陈奕凡指，只要中共能够在中国境内、香港和澳门行使管辖权，违反国家安全法的人可以被引导到中国受审，即使只是在中国机场转机。另有分析人士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人会成为目标。总部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吴瑞仁已经在去年成为第一个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台湾人。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高级副教授史提芬纳吉举例说，在柬埔寨这样一个支持中共的国家，被控违反国家安全法的人将面临很高的引渡机率。港区国安法实施的一年多以来，至少有117人被逮捕，60人被起诉。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